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亮光，你是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你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亮光。主，我们相信出于你的话无不带着能力，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全人都要安然居住在耶和华的指望当中。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在你圣灵充满的里面，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看见盼望的，我们能够看见神你的主权。主啊，那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如水充满洋海一样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耶稣，也带领我们这里透过你的话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恩高孩子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叫我们听着说的同盟一主，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
阿门。
好，第七章第八章它其实是一个连结的关系，都是透过一些的。第七章主要是异梦，因为它是在梦中嘛，第一节就讲到他是在梦中看到这些事情，但是因为那是出于神的，所以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无法抹灭的。好，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那第八章呢，他讲的是什么？异象。好，异象可能是他醒的时候就这样直接看到了。好，那都是关乎一些之后历史上要发生的事情。当然今天以我们来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都发生过了。好，那发生过就看到说神的预言透过他先知所预言的事情都是真实应验的。那即便对当时来讲他们也许带着好奇心啊，带着想要知道将来的事情，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好，不管是巴比伦也好，不管是波斯也好，不管是希腊也好，甚至罗马帝国也好，今天都不在了。那这些话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透过经文里面我们要去了解到神在很多事情上面掌权跟安排，也让我们的心盼望都不断的对焦在神的身上。所以整个第八章大概分两个大区块，一到十四节的话是先讲到他所看到的异象，然后呢从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天使加百列就来了，他就直接这样解开这个梦，而且里面我们看到大概主要两个动物跟一个大脚当中长出来的小脚，那个两只一只公绵羊跟公山羊我们已经不用再去猜它是什么了，因为后面加百列就直接明明白白的把它讲出来。那跟第七章甚至跟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其实它都有连结关系。第二章讲到金银铜跟半铁半泥，就讲到四个国度嘛，金就讲到巴比伦，然后银的话是讲到波斯，铜的话是讲到希腊，然后半铁半泥是讲到罗马帝国。那昨天的第七章呢就讲到狮子、熊、豹还有第四兽无法形容的。那范围稍微缩小一下狮子一样是指巴比伦，然后熊是波斯，那豹呢是希腊，兽的话应该还是罗马。我要讲的是今天主要公绵羊跟公山羊它把范围缩在哪里，缩在波斯马代跟西亚之间的事情。好，那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八节，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的手，但他任意而行，高大自高自大。我正在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的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 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的手。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好，先到这边。第一节讲到说，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后，这伯沙撒王，当然我们在历史上知道说他是跟他父亲共同摄政的。主要是他父亲就是带兵在外面打仗，那时候波斯其实已经在四围开始在打了，然后他的父亲又是怎样忙于一些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因为他父亲主要拜一个月神，然后就有点不太管宫里面的事情。那宫里面呢就留给他的儿子伯沙撒在摄政。这个伯沙撒很年轻，而且也怎么讲，没有可能智慧也好啦，或者是他身边人好，都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我们前面看第五章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难临头了还在那边买醉，所以就了解到他的个性。那在这个第三年的时候呢，但以理他有领受异象，他讲到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也就是说这两个是有关联的。然后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把那个以为圈起来，我以为我在哪里，我在以兰的苏珊城。以兰就是后来的叫做伊朗，其实就是在现在伊朗首都是哪里，巴格达。苏珊城就在巴格达南方80公里处，考古上面的发现了，那可能这都是有连结关系。那在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又写了一个如字，如在什么，乌来河边。所以从这个词我们了解到但以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我以为我在苏珊城，就是他不是在苏珊城，但他眼睛看到的景象是在哪里，苏珊城。好，而且是在苏珊城的一个人工渠道叫做乌来河的河边。以西结领受到异象的时候，其实有类似的场景，是在河边，是在大城里面。然后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长的。这里就讲到这个画面，当然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知道说，这公绵羊指的就是马代波斯。那马代先开始，那他跟波斯联盟，联盟之后呢，这个波斯慢慢就取得了权势。好，所以他虽然是后来进来的，但是他最后是掌权在整个波斯马代波斯帝国当中最主要的。那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看到他当然是在两河流域，那往西往北往南，这里写的主要的核心是什么，以色列为中心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好，那他就这样发展，往西往北往南，所以他是从东来的，从两河流域来的。好，抵触兽在他面前，这兽是指什么呢，就是地上的人聚集的权柄，通常指的就是什么，国度。这些国度用兽形容，通常就是怎样，他是敌对神的，他是不顺服神的，他是不承认耶和华上帝的，所以称为兽。但是这里的绵羊他也是兽，所以地上的权势，当他没有真理，当他没有神的时候，他集结起来，他就有点像兽的属性。兽的最大属性是什么，充满暴力。所以我们从后面看到很多景象都是什么，暴力相向，暴力相向。那世界上的朝代也是如此嘛，比方说外国，中国也是如此，不是吗？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那所有的历史写下来，最主要都是什么事情？战争史，都是战争史，所以都是充满这些暴力事件的。所以用兽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所以在他旁边的这些小国呢，当然说抵挡不了他，然后也没有能够救护脱离他手的，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好，所以这个词在第八章里面就出现了三次，自高自大，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都讲了自高自大。也就是说这些地上的权势，他透过暴力邪恶的方式他横行的时候，他都以为自己什么很厉害。但是各位，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当然我们很讶异说，那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呢？好，我想神的意念旨意都高过我们啊。我们透过这一经，我们会慢慢，或是透过人类的历史，甚至是救赎的历史，你会慢慢知道上帝怎么样在不掌控人的自由意志，又可以主导历史当中做事。好，他是有预知能力的神，所以他透过人写下这件事情。其实但以理在写这本书，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是在什么年代？巴比伦，对，还在巴比伦。可是他一直写到哪里？写到希腊。他自己也没有活到那个时候啊，他写到这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今天看，他在这些事情几百年前就写下来，后面照着应验，我们会认识到神的什么属性？神有预知的能力。好，他预知的能力，他所说的话都会应验。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神有预知的能力之后呢，我们就了解我们所遭遇不知道的未来，神都预先看见了。请问有没有答案？在他里面有没有答案？有答案。有没有计划？有计划。那就回到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哪天你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用讶异，因为在神的里面他都已经知道。照眼睛的早已经看见，照耳朵的早已听见了。所以他是美善的神，他就有计划，凡事有定期，凡事都有什么？神的旨意。而且废王立王最终是在乎谁的手中？神的手中。好，所以有时候神容许是他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从一个点来切入好了，在但以理书里面的一章到二章的三节，还有从第八章开始，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的结束，是用亚兰文写的。就两种语文就写进这一卷书里面。这里在表达什么？表达他们虽是希伯来人，但是这时候他们是被掳到外邦。那这外邦某个势力正在集结，正在扩大。然后呢，这些文字透过这样的转变，它已经让这个信仰开始怎样扩大它的效应了。那到了最后，希腊它统治了更大的领域，到罗马统治更大领域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后面讲到那个其中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叫做西流古斯、塞流古斯或西流古斯四世，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它就是推行希腊化。那他统管的区域很大，他推行希腊化之后，就影响后面的罗马共和政体。他最后呢，就用希腊文成为官方的文字。然后呢，新约圣经就在希腊文写下之后，他通行整个什么欧亚非。大家了解吗？神其实也在做事，耶稣也在罗马政权掌权的时候来到。所以当时他们虽然用亚兰文，虽然用希伯来文讲话，但写下来的圣经是什么？希腊文。那旧约也在那个时候四十亿本已经翻译成希腊文，就准备向全世界发展出去了。所以神做事有他的步骤，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什么，但是神知道吗？神知道。重点是神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事情，但神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就这样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在那边哀怨，我们不是在那边抱怨说仇敌啊，你怎么会这样子攻击我们？神啊， 你何时保护我？当然我们表达情绪上都可以，但是最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神万事都掌权，凡事都有定期。所以第三节就讲到这些事情。第四节就讲到说，这个波斯起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抵挡的。原来是从谁来授权的？从神授权的。好，所以巴比伦到伯沙撒的时候已经到了什么？巴比伦的最后面的阶段了。好，然后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好，巴比伦已经够大了，人也万万想不到，居然还有比他更大的势力从西而来，从那个 更西方的地方过来的。这是以巴比伦这边当作角度了。 遍行全地，脚不沾尘。那个脚不沾尘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动作非常迅速。那也许对我们来讲很难了解，可是你仔细去观察赛马，马在快速奔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所溅起来的泥巴灰尘沾不沾在它的脚上，来不及沾在它的脚上，它已经跑过去了。这里预表它的动作非常的迅速。好，所以这三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表示这羊是两只脚还是单脚？是单脚羊。好，有一只脚长在两眼之间。然后呢，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的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当然，后面经文我们已经知道说，这只脚指的就是什么？希腊的头一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以非常迅速的超乎人想象的状态底下，他几乎打遍了他所临到的可以临到的地方。他一直打到哪里知道吗？巴基斯坦、印度北方，然后呢埃及，然后呢当然希腊，到哪里？到意大利，这边他全部打下来。然后他不仅是速度非常快，他死的也蛮快的，因为他33岁那年就死了。33岁，你想他的孩子多大？孩子不会很大的，更何况他一天到晚在外面打仗，好，非常成功。他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好，他来头也不小，然后又非常的智慧聪明，非常的懂得怎么作战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其实他还是神所使用来造成世界局势某些地方。但是他行恶自高自大的时候，神就怎样？就废了他。好，那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念怒，抵触他，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够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好，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就攻占了整个波斯。基本上波斯在当时已经非常大了，一个全世界很大的国家。这个亚历山大他们来自于希腊这些城邦，当时的希腊大概都是一些的自由城邦，不管是雅典啊，不管是斯巴达也好，那他们都是城邦里面互相的会争夺，好，所以他们就会打仗，所以他们其实在战事上面是什么？非常有经验的。好，所以他们在这个状态之下，他自然就累积了很多经验。那他们又很强调人的一些能力，所以在这上面发展。那波斯呢，当然养尊处优久了，自然就会怎样？衰弱。所以他一攻来，他根本也抵挡不住。那第八节，这三羊极其自高，前面讲自高自大，这里讲极其，因为年轻得志嘛，33岁之前建立的产业已经什么国度了，这希腊国度已经大到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他大的，从巴基斯坦、印度北方一直到意大利，到整个埃及，到整个中东，好，所以这个地区都是他的国度。然后呢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他33岁的那一年。当然关于他的死因很多啦，有人说是酒里面被下药啦，有人是说拿某个河里面的水，这河是有毒的。但不管怎样，反正他就很快就走了。好，然后他要过世之前他旁边的将领就问他说要把国位传给谁，因为他的孩子还是很小的孩子，他只说了一句话，留给最强的，然后就断气了。断气之后大家也不知道传给谁，但孩子还小，这些各地方的派系第一件干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孩子全部杀了。所以你说他这种暴力的背后，他所存的都是什么邪恶？好，那孩子被杀了之后呢，就有四个王出来了，底下四个将军占领四个地方的就出来了。那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好，就往上往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角，这四个角呢，就在他所占领的地方，在马其顿地方，有一个叫做 卡山德啊，大山德，好，然后在土耳其的安提柯，还有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还有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这些地方就瓜分了他的国度。然后这四个国度呢，一直留存到罗马帝国时代。那其中，特别是塞琉古王朝，它的领域又非常大，它就相当于波斯的领域。然后它的历史往下发展，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来读，我们就看到它的实现。第九节，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这些天象和星宿抛在地上，用脚践踏，并且向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繁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繁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
好，那第九节就开始讲到说，当亚历山大死掉之后呢，四角中的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指的就是塞琉古王朝。然后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他这里的书写的方式就讲到说，这个诠释呢，本来从希腊这边为核心的，现在慢慢往哪里，往东跟往南，其实指向哪里，耶路撒冷。好，所以各国的征战这当中，其实他们表面上好像彼此在相斗争权之后，最主要的是对付神的选民，对付神的属神的人。所以他这里就慢慢的对向了哪里，耶路撒冷，然后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的意思是说，他本来并不是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那当然这里指的就是其中的这个小角，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大概在公元前170到160年左右。这个王呢很特别，他本来不是顺理成章的王储的继承人，他哥哥是王，那应该是传给他哥哥的小孩。但是他这个人是非常有政治手腕的，所以他是透过很多的政治运作，就把他的侄子排挤掉了，他就顺利当上王了。那他这个人虽然很聪明，但也很诡诈，所以他这里就开始讲了，他渐渐强大，他是怎样蛮懂的布局，蛮懂的等候时机，然后慢慢做大的。当他渐渐强大，第十节第九节，先回到第九节，向隆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那个隆美之地指的是哪里？流奶与蜜之地，指的就是应许地迦南、耶路撒冷。好，所以这里慢慢要针对谁？神而来了。好，那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那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这里当然不是讲实际做出来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去改变天嘛，对不对？但是他的内心却是这个状态，他的内心自高自大，他以为他比什么，他自比为神。如果我们去看他的钱币，我们就知道了，他称自己就是什么，我就是神，而且比其他的各样的神他都还要大。所以这里面的就把他的内心描述出来了。各位，这个距离但以理的 年代差多远，你知道吗？但是他描述他的情况是非常的精准。好，然后呢用脚践踏，第十一节，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繁祭，毁坏君的圣所。他果然就干这件事情，他就怎样废掉当时以色列的大祭司，然后呢禁止以色列百姓向耶和华献祭，他干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就讲出来了，他不仅这样子，他为了推行希腊化，就发现犹太人非常抵挡他，他就干了一件很有名的事情，他就在圣殿里面祭拜宙斯，然后呢， 就把一只猪献给耶和华。这是什么心态？这是故意，这是这就这里所讲的，他自高自大。所以当他如此自高自大的时候，第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繁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好，因罪过的缘故，当然解释上有两个方式可以去解释因罪过的缘故，一个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自己所犯的罪，所以从巴比伦时代他们就被掳嘛，他们国家就这样被外邦族掌控神，为了使他们被炼净，所以使用外邦的剃头刀来刮以色列的胡子，这是一个解法。可是当我们如此解的时候，就很难懂，神啊，啊你追讨他们的罪，追讨这么久，追讨这么远，追讨这么急，那好像我们会对神有一种怎样？突然之间不晓得怎么去信任他，那你一定要惩罚这么久吗？那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这个因罪过的缘故，就是这些不敬畏神的这些愚昧人，他行恶过分，他们仍然是什么？有神赋予他的权柄才能够在这地上掌权，但是他们心中无神，自高自大，自以为神，行恶过分，所以这里罪过的缘故可能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这样的关系，他都不敬畏神，他就把军旅和长线的繁祭交付他。这个军旅指的是什么？神怎么称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指的就是这个，还有长线的繁祭，他就果然停止了所有献祭的动作。好，然后这些事情就交付他了，也就是说神暂时忍着，好，暂时容忍他，你别做啥，我给你做。他为了成就后面的事情，好，为了成就后面罗马上来，因为但是他行恶过分，他的审判也来到了。好，所以从塞勒古士逝世开始，虽然他还是把位置传给他儿子，但他儿子只当了两年就挂了，两年的君王就挂了。之后呢，他的孙子九岁就登基了。登基之后，你想一个九岁小孩会怎样？任人摆布啊！所以这时候罗马的共和已经慢慢上来了，就直接把他的孙子带到罗马去当人质。就这样子一代一代，一直到公元前70年，他的子孙都在罗马当人质，还是一样传一个名字，某某王、某某王、某某王，但是又如何呢？就是在罗马当人质啊！好，所以他的国度也差不多就是完蛋了。在他行恶过分的时候，审判就来到了。那第十三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繁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里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就有听到这些使者，但我们知道这就是天使。那但以理在意象当中就看到天使彼此的对话，就讲到要几时应验呢？第十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把那个洁净圈起来。好，最主要的是什么？圣所得洁净，也就是要得自由。当然2300日这个东西就不好解了，那我看了一些解经书，大概也没有人敢定论2300是什么意思。那我觉得也保持一个弹性，因为但以理时代他有没有看到波斯？他有看到了。我说他在那个巴比伦时代，他有没有看到波斯？还没有。那希腊呢？没看过。所以讲到这希腊，几乎讲到公元前100多年的事情，他看过吗？没看过。但是写下来重点是什么？神他要做什么？好，所以这里2300日，他的原文的写法是这样子。晚上、早上，2300，四个名词摆在一起。晚上、早上，然后2300。那晚上、早上，当然我们知道那就是一天嘛。以色列人的祭日是从晚上开始，日落之后算一天的开始。晚上、早上，当然晚上、早上最主要是什么？献祭，早晚要献上。献上那个要点火要献祭，所以晚上早上也有可能，如果是2300次晚上早上的献祭，就是1500天，一千啊不一千一一千一百一十五天， 1115天就差不多是3年半的时间，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一载、两载、三载、半载，好，就讲了这些事情。但是不是确实这个意思呢？其实也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说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就得洁净。但我们从历史上就发现，马加比，犹太人的马加比，因为这个塞琉古斯四世的恶行恶状，他们就起义，就起来反抗。反抗之后，他们暂时建立了一个以色列的短暂的王朝，在那个王朝当中，他们又可以恢复什么献祭。好，所以 maybe 有关，但也没有人敢讲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人类历史之后发生的事情。当然这里经文里面比较集中在这个时代当中，但是这些经文跟今天会不会有一些连结关系，也有可能，只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去解释它而已。但我们保持一个弹性。但圣经的应用其实它是多层次的，那特别是在地上的权势，其实到如今我们看到地上的权势还是以什么，以敌对神的这些权势居多，不是吗？甚至撒旦是不是这世界的王？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讲的，这世上的王。但是他讲说什么？这世上的王是永远的吗？没有。所以当撒旦想要试探耶稣的时候，就说我将万国荣华秀给你看之后，就说你如果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要给你。好，但是耶稣知道这个王只是什么？暂时交付他的，是为了神的旨意跟计划。当然我们就来了解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活在这地上会不会遭遇试探？会嘛，对不对？因为这世界是在恶者的权势底下。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我们置于试探之下？为什么要置于试探之下？置于试探之下容易掉入试探啊。可是试探基本上是从恶者的角度出发的啦，那神的角度又是如何呢？神是不试炼人？神试炼人，试探或试炼，其实它到底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情？其实它同一件事情，所以英文翻译没有那么考究，还翻译成试探或试炼，英文就翻译成 test， 但中文呢，它就会翻译成试探跟试炼。但是就事件而言，它就是一件事情，只是仇敌利用它来试探人，神利用它来试炼人。所以最重要的是人，你要对向谁，这是你必须下的选择。你对向神，神帮助你，你会胜过试炼。但是如果你随着撒旦，撒旦在灵界当中，比如说耶稣受试探，他就直接把万国荣华进入他的意象里面，他本来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就像但以理在这里领受意象一样，他就直接进去了。那你如果跟随他，认同他，你就相对的被他掌控了。所以试探或试炼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到底对向谁？当试探来的时候，你是跟着想下去吗？还是必须要停止它？怎么停止它？耶稣做的榜样就是用神的话，这是不合神心意的，立刻停止，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试探就停了。好，那也就胜过试炼了。所以这些写在我们当中，其实也讲到这些事情。神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这世界上的权柄很多还是敌对神的，但是神在当中也熬炼人的心，不是吗？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也熬炼人的心。好，所以在当中，我们是羡慕这样的权柄吗？我们得到这样权柄是跟他们做一样的事吗？还是会成为一个对的人，做该做的治理管理呢？我们得到权柄为什么会想得呢？当然我觉得上帝创造人就是这样子，他创造人要治理管理，所以在我们里面就会刻下这个渴望，能够把事情做对，当然也要学会做对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关乎权力的问题。但是权力也可以拿来怎样满足自我的条件，堕落就是这样嘛，自我为中心，就拿这个权力变成什么，来让自己得利益。所以人就卡在这两个选择当中。所以神也把我们摆在这世界上，这个炼试炼的方法，有点像什么？其实雅各他在以撒家的时候，在他父亲以撒家的时候，请问你，他是一个很纯正的人，还是很诡诈的人？ 他是不是心中还是有诡诈，还跟他老妈利百加两个联合起来骗他爸以撒，对吧？为了蒙福，你为了你蒙福，你可以任意的怎样行诡诈吗？当然不行。所以当他们搞到家庭分裂的时候，神把他交给谁？一个更厉害的骗子高手，叫做拉班，他的母舅。他母舅就这样三番两次的骗他，骗到最后雅各真的认识了神。这种骗法真的让人深恶痛绝，他就怎样不敢同样的事情了。所以他后面在讲到牧羊的事情，他跟他母舅拉班就陈述了他的缘由，说你只有有斑有点的才给我，然后呢凡是生出的无斑无点就给你，但神就祝福我有斑有点，但是这当中凡是被野兽叼去的，我有没有向你要？没有，我都自己赔上给你，但是神还是祝福我。你有没有发现他已经改变了？当他被一个更会骗的人骗得真的是深恶痛绝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能再干了，了解吗？所以神也说把我们摆在这世界上面，看见世界上面的恶事，让你心里面深恶痛绝，知道说神真的也很讨厌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担心说这世界上这黑暗的权势这么大，那怎么办？神的选民活在这世界上随时会被欺负。这里就这样就要提醒我们要把盼望跟信心定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2300日，请问你有没有实现时间的限制？实现时间的限制，有没有时间的限制？有，重点就在这里。地上人他遂其自己的心愿自高自大的时候，在神的里面他仍然有时间的限制，神计划已经定了，所以我们就要怎样学习等候。因为我们被邪恶黑暗试探的时候，最容易被勾引的就是去干跟他们一样的事情。好，我之前有讲过嘛，当你遇到一个人对你很自私的时候，通常会引起你用更宽广的爱爱他，还是用自私的方式相同的对待他？大家自己心里明白。我们很容易被黑暗的权势试探、诱惑、勾引去干同样的事情，而且撒旦还成为我们的共犯组织，在你脑袋里面开始去讲说，对嘛，这种人很可恶，需要被对付一下，啊，你就这样做一下，对啊，他应该被管教一下，那我们的爱心是不是被塞住？从对方角度来讲，他也许过去就是这样被欺负，但是今天遇到我们，然后定论还是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就跳不出来，了解吗？所以神也透过这种方式 在告诉我们事情，再加上他对整个人类的大局他也在布局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即使都要明白这件事情，凡事在神的里面都有定期，神已经都有这样旨意的，有命定，有计划，而且是照着他的计划执行。人虽有自由意志的权柄，但神的掌管、神的管理、神的旨意仍然是人无法超越的。他是美善的神，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信心对在他的身上。从第15节到第27节就讲到这异象的解释，我们一起来读。
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在我面前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惶呼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关乎末后的异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们所看见的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的脚的在其根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未时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 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话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赦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的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因为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好，第十五节，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愿意明白，愿意把它圈起来。神让他知道这些事情是满足他的好奇心吗？不是，是要他他在感动当中自然写下这些经文，让我们今天都能够看到神对于将来他都有预知的能力的。而且既然有预知能力，他就有他的计划跟旨意，然后这个计划旨意又根据他的良善，我们要对他有信心，我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但凡事都有定期，我们也不用急躁，也不用在那边忧愁。当然忧愁还是感受还是会有，但是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发昏呢？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啊，要知道在他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等候盼望。所以在这里就突然出现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这个像形状像人就是谁呢？就是第十六节所讲的加百列。整本圣经里面呢，就两个地方出现加百列，一个就是但以理书，一个就是路加福音。好，路加福音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加百列向玛利亚来讲。好，然后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哎，谁跟加百列在讲话呢？好，这里没有写出来，但是天使讲话常常就变成什么，好像神在讲话，神就透过天使就传递了他的信息。第十七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惊慌伏伏，其实约伯他也常常在这个景象当中，当有灵经过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什么，浑身无力的趴在地上。好，所以灵界的势力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很大的，人是这样承受不住的。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当然他对于这些意象也这样太多不明白，而且是很多恐怖的现象嘛，怎么一只公山羊中间是一只脚，突然这脚又断了，又从里面又长出，所以当然我们很难想象，也许可以透过动画去稍微画一下，但是那个景象一定是什么有点可怕的。那他就有点被吓到，更何况那个时代人很少看动画，对于这些景象大概是蛮惊吓的，所以就这个反应。然后这个加百列呢就对他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好，他的身体呢，他的灵是醒的，但他的身体呢已经不受控制，已经这样沉睡下去了。他摸他就扶他起来，使他有力量站起来。所以神就这样要使他明白一些事情。第十九节就开始说话了，我要指示你恼怒凝完之后必有的事，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 OK， 那个恼怒是什么呢？我觉得两个部分都可以解释，一个是这些世人的恼怒，这恼怒呢就是怎样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向所有人的发怒，然后怎样要夺权要夺势，但其上有谁？有神公义的恼怒。你行恶过分，我本来给你权柄是在我所布局的人类历史的计划里面，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嘛。但你行恶过分，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他也自高自大，但是神怎样管教他？好，所以说神管教他，他悔改，但是他的子孙伯沙撒，他有没有悔改？毫无悔改，所以神就怎样用波斯就取代了他。当然神也预先知道他里面的骄傲的心，没有悔意，然后就怎样又年轻就当王，在宫里面大概就画鸡画豆画习惯的，他就以为无人能够怎样给他一个好的指引， 结果呢就灭亡了。所以这里恼怒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解释，人的恼怒其上也有神的公义的恼怒，神不是任意发怒的，但是他也在行恶过分的人身上让审判立刻临到。阿们吗？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不然我们浮在黑暗权势底下，有时候里面也这样还蛮无奈的。好，所以我想神有时候他也会适时的出手。然后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把定期圈起来。今天这第八篇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定期，包括2300也好，包括这里所讲的定期也好，神其实他已经有计划了，而且有没有时间表？绝对有，有时间表。所以我们不要对神失去信心，原因在这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神要做的事情比我们关心自己角度的还要宽广。我们常常搞不清楚上帝要做什么的，但是你要相信他的美善，你要相信他凡事都有定期，他已经定了很多的什么界限的。20节，你所看见这双脚的公平羊就是马代和波斯，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亚历山大大帝。22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的四脚，这四脚就是四果，就是亚历山大突然死的时候，33岁死的时候，国家就分裂成四个区块，必从这国里面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在亚历山大。好，虽然有四个国家，但是没有人可以继续做到像亚历山大那么大的事情。所以亚历山大背后的权势是谁给他的？终究还是神，但是他自高自大，神就这样收了他气息。23节，这四国的末期，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好，就是塞琉古斯四世，犯法啊，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就是这样，很有诡诈的能力，很聪明，这个人很聪明，政治手腕很厉害，好，所以他前面有讲到他是什么渐渐壮大的，就讲到他是这样隐伏隐埋的，这样子壮大起来的。24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能力，表示说他并不像亚历山大有打仗的能力，他是怎样？他是懂得运作这些政治手腕，在当中怎样得利的，甚至我觉得他应该也蛮懂得怎么样引起意识形态的对抗，怎样引起人跟人之间的互咬互吞，最后他得利，这不就是撒旦的属性吗？他在这世代当中引起很多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最重要的是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就彼此互咬互吞，最后得势的是谁？撒旦。好，所以就讲到他身上真的有这样的属性，他必行非常的毁灭，所以他隐伏埋藏到最后时间一到，他就禁止以色列所有献祭的事情，甚至他说不准讲道，不准传真理，凡谁传真理的必处以死刑，够恶劣吧？原来他是针对谁而来？神跟神的百姓而来的。这就是所有的地上的很多的权势，它背后有什么？有邪灵的权势。昨天牧师也有讲，所以你会看到最终是针对神的百姓而来。这世界上很多的学说啊，意识形态对抗，其实背后都是这个，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教会。那你不用害怕说啊，那受洗当基督徒还蛮衰的，这就是属灵征战的事实，不是吗？这就是灵界的真实，不是吗？这就显出神话语的真实，不是吗？这些都清清楚楚的显明出来。25节，他用权术把权术圈起来，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又讲一次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指的就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前面讲到他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其实背后就是什么？黑暗的权势，黑暗的计谋。但是这里非因人手，就是他的国势就这么衰亡下去了。好，所以他的儿子当了2年就挂了，其实他也没有当很久哦。好，然后他儿子一上任2年就死了，然后孙子呢就被人家抓到意大利去当人质，一直当到公元前大概70年的时候，他的朝代就完全灭亡了。但是就算是有100年存留的时间，其实是名存实亡了。 空有一个王的名号，但说穿的是人家的奴隶啦。好，好，所以第二十六节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封住，也许我们对他的明白，现在有没有办法完全解释？好像很多人去研究也解释不出来，甚至解释出来，其实都还可以找到很多的破绽。好，那其实就像主再来这件事情好了，主再来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可以知道是哪个时候？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天使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子就指的耶稣也不知道，只有谁知道？耶稣知道。可是你去查考教会历史，有多少人去预言是在什么时候来到？有，到处都有人预言，1994年，然后18多少年都有讲，而且是几月会来到。那圣经明明就警告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很多人在解释经文很厉害之后，他就做了这件事情，等到时间一到就全破功了，根本也没有照他所讲的发生。但是圣经上警告我们一件事情，要不要预备？要预备。特别是什么末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有没有预兆？有预兆。那其实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每过一天主再来的日子是不是近了？当然是近了，只是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用去听谁讲，哪一年哪一月甚至是哪一日，这种话圣经已经警告我们不要去信这种话，但是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好，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神做事有定期，他有计划，他在我们身上也有计划，在我们身上有命定。对人类有没有命定？有。对于人类历史有没有命定？有没有计划？都有。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一个属性，然后呢多认识他，因为我们越认识他，知道他的美善，我们对于他所定的计划我们是不会害怕的，我们就会有怎样，有信心的等候，有信心的等候。所以第27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哎，他干嘛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呢？因为心中忧伤。为什么忧伤？我们在这里，你也告诉我，到了古列时候，以色列会被释放回去，圣殿会重建，有没有发生？真的也发生。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有没有像大卫时期的辉煌？却再也没有。就这样一个世代的，从巴比伦到波斯到希腊到罗马都没有复国。你觉得换作你是巴比伦，你心里好受吗？说神啊，为什么要听这样的计划？一定要刑罚这么久吗？其实他在这里了解神之后，他就知道这不是刑罚，因为这是关乎万人的事情。那但以理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啊，他在哪里？他在波斯，在巴比伦这些首都的地方当官啊。他从小就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去了，就在这边长大，那一直当官到他年纪很大，我看他可以看到后面很多的王，甚至朝代改了，他都继续当他的什么大官。那重点不是当大官，重点是他看到神他所应许的话语一样一样成就，他也看到说神在以色列身上的旨意实在太特别了，他并没有让他们立刻回到他们心中所渴望的，就是他们整个国家恢复，并没有。好，然后即便到耶稣时代，他们虽然恢复了很多的制度恢复了很多的社会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是伏在罗马人的政权底下。那最后呢，在公元70年的时候呢，整个圣殿又被毁了。毁了之后呢，到公元100年，凯撒就命令不准所有犹太人居住在迦南地，就这样四散到世界各国。你说真的都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吗？不尽然。有时候神就差他们到世界各地影响那地方，也见证不像地上人用集中的权势自高自大自我中心，然后在那里可以做大。神使他们走一条不同的路，但神有没有忘记他们？从来没有。 他们到哪里，甚至遭遇很大的苦难，他们有没有断绝？没有断绝。那他们敬畏神的心是比以前少还是比以前多？请问你现在以色列还有拜偶像吗？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当中有拜偶像吗？已经很少有了。可是在马拉基时代到最后一卷书的时候，旧约最后一卷书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拜偶像的情况？还是有。所以这个历史当中神就真的炼净他们了，虽然做的方式不是照他们心中所想的恢复他在地上的政权，没有，神没有做这种事情，但他们心有没有被炼净？有。我们来祷告，我想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不管我们在这地上遭遇任何事情，神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的心被他所炼净。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是全然的主，你是完全良善的主，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主。主啊，你是唯一的神，是独一的主。主啊，你所定的计划，你所关的门就没有人能开，你所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关。主啊，但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不用在这世上的生死成败论英雄，乃是要在你的面前，主啊，要注重我们自己的灵命。这灵命最重要的就是与你的关系，就是认识你荣耀的作为。就像这但以理，他有美好的灵性，他看到这世上这些宫里面的繁华，这些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但是他的心里面却不断的对向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按着时候就会来到地上成就他美好的国度。主啊，你透过这些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今天即便好像这些是过去的事情，但是与我们每一天都有关。神的国度你仍然在这地上不断的在扩展当中。主啊，你寻求心里纯正的人。主啊，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信心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国度身上。这地上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唯有神你的国度是永不改变的。主，我们的盼望指望都在你的里面。主，你帮助我们要常常来思想天上的事情，不要只思想地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依归都在耶和华我们神那里。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心进入你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宣告、祝福，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神的百姓，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